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老公，我们有小宝宝了。
真的？太好了。
妈妈妈妈，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真好看，宝贝画得太棒了，拿去给爸爸看看。
爸爸妈妈，我去上大学了，你们多保重身体，我放假就回来。
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
好好吃饭，天冷了别忘了多穿衣服。
好了好了，别唠叨，
多给家里打电话哦。孩子啊，啥时候回来吃饭啊？你爸想你了。
好，明天就回来。
家人，给我生命的人，与我共同生活的人，与我分享喜悦的人，也是给我带来麻烦的人。每一天说说笑笑，有时也吵吵闹闹，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一家人。那我很开心的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除了佳丽我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三位来宾好朋友，也可以说是教会里面的一家人呐。请大家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Billy。
大家好，我是 Jerry。
大家好，我是陈宇。
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一家人的这个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谈一个年轻人也喜欢，其实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挺喜欢谈的一个题目，就是网恋。网恋呢，在我年轻的年代是没有的，我们那个时候只是说有那个介绍人，拿个照片。
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是叫做笔友。
哦，笔友，那个哦，笔友，对，那笔友，
对对对，那个年代就叫笔友，
那叫笔友，写信的，要贴邮票的。
哦，那现在呢，就是啊，不是，后来就是用email 的，对不对？
那个，
用电邮的。
格子恋呢，啊，不是用格子送，那个格子送情信。
那是古装的了，那是古装的了，是不是？那好，你们这里有 IT 人，也有做媒体的，也有做这个电视的，跟我们谈谈这个 internet 网络成熟了之后，它撮合了很多好的姻缘，可能也有很多怨偶，是不是呢？
其实讲到这个网络哈，我们先讲出这个平台应当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嗯，
好，这个网络的平台，就诚如说这个刚刚所提到的，是不是以前的笔友哈，你写信那是一个中性的，那就在于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些什么，那还有这个平台当中能够撮合的到底是哪一些的事情。所以说提到网恋这一部分，我们把它两个字来拆开了，一个是网，就是透过这个平台。
嗯。
但是当恋的时候呢，就有几方面我认为可以去思考的哈。一方面这个恋什么好，就是等于说恋的意思就是你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一直依附在那个地方。那网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你回到如果说在早期的时候刚刚提到的笔友啊，是不是？那笔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哎，我记得以前早期的时候看到这种笔友的时候，有的也是很真诚了，啊，到后来说两个人终于见面了啊，那个年代对不对？哇，
然后就后悔了，
拖着这个50封、100封、200封、300封信哈，然后哇，终于见面了。
当时还没有这个 P 图啊，所以呢，一般的照片都可能是真的。
哎，但是如果是中间有媒人介绍的，我不是说这个笔友的话，那媒人都会选一个年轻一点的，可能是现在30岁，他选一个23岁的照片给拿过去给做媒也说不定啊。所以这个
也会，
但是那个是个中间人。
嗯，
可是现在如果说讲的网恋的时候，实际上基本上来讲就是当事人自己去寻找的。
嗯，
当事人自己在这平台当中他去接触到的，而不是透过一个媒人。那或者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媒人可能就是某一个平台。
嗯，
那像网恋有可能现在是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社交媒体了，是不是有各种的社交媒体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习惯用的东西，那这个社交媒体呢 好还是不好，我是觉得这也可以是我们另外的话题去探讨。好，那社交媒体到底是要用到多深？有的人可能那种依附性很强。那今天特别提到网恋的时候呢，就是在网络上的情感这部分到底的可信度有多少？
是的。
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喜欢网恋，或者他不得不被逼到去做网恋？
嗯，
可能跟他本身的个性也有关系。
嗯，
有的人讲说，很多面对面不敢讲的话，在网络上什么都敢讲。什么都敢讲，而且有人讲，所以呢，在网络上的时候呢，这个人是很真实的，好，因为他什么话都敢讲嘛，面对面可能不敢讲，可是没有看到的时候呢，他什么都敢讲出来，他可以很真，是不是？我就讲出来，然后你不喜欢，立刻下一秒钟就删掉了，就没了，就怎么样子了？
嗯，
好，那我是说这个，在这个平台当中，可能有的人他是因为现实的生活环境关系，所以他就可能会走到这个平台当中去。那网恋到底是可信度有多少呢？这方面可能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去探讨看看，是不是这个如果我们在网络上跟一个不知道对方是谁，
嗯，
那怎么开始？好，怎么会搭上这个人？那我们怎么样跟他掏心、跟他交心？我们会不会一见面了马上就开始讲，哎，你收入多少钱啊？
这现实啊。
就是，哎，我跟你讲是有的哦。
他们那，啊，这样的啊，因为小弟呢啊，这不是网恋啊，就是参与这个网络的这个世界啊，真的是有一段日子了已经
啊。
因为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我已经开就是有刚有互联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进行这个
网恋，
不是这个网恋啊，这个叫网友，
网友，
我们叫
网
友，还没有到那个境呢啊。
对对对。
那这个网友呢，当时呢就有一个口头禅呐，
啊，
是不是口头禅呢？或者见面打招呼的这个短句，
对
啊，我们就用三个英文字母就已经搞定了。
哦
啊，
对
，ASL。
哦。
每次有一个新的朋友加入来，嗨，你好，这样，然后很快不到两三句话呢，就是 ASL，
什么意思？
就 ASL，
嗯哼，
ASL 呢，其实就是 age，
uh-huh，
就是
年龄
，S 就是性
别，
还有 L 就是 location， 你在哪里国，
哦，
哪个国家？因为在一到网络的世界呢，就不并不是街道啊。或者是，
啊，对对对，
什么区啊，
哦，
已经是国跟国，甚至于是就是
川州越省
不同，全世界都可以接触到的了，
嗯，
所以他们很多都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决定还有没有再下一句了
、
哦，
因为有的人看到哎，我是一直是找女孩子聊天的，一听见你是男孩子，他就已经马上就断线了。
那或者是他一写那个 location 是印度、India，
对对对，
可
能他觉得太远了，没有
不可能，
不可能了，或者是年龄，他觉得你太老了。
你那个真的是 old school 了，现在已经不会，现在不会怎么还问这个？现在直接照片放在那边，
还要一张特别漂亮的照片，
那个
对不对？
叫照片呢，
啊，骗人的
照片，
照片，
照片。
我认为现在的话，可能你那个时候还什么 ASL， 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网络已经帮你铺露出来这个在哪里了，甚至你可以写你在什么地方，可能有假的，所以因此呢，比如说有很多社交媒体它可以放一张照片，有的人呢故意放，可能放个宠物，有的人放个背影，啊，那有的人可能明明是五十岁，他放了他二十岁的照片，啊，那真的是骗人的骗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呢，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可是有的人就很依附在那个上面，啊，特别是这个对象。那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啊，就是明明是男孩，他装的是女孩在跟你聊天，
哦，
啊，这种是很麻烦的，
嗯，
就是很麻烦的。那所以那现在有的人是很公开的，
嗯，
啊，那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讲，他说我认识一个网友，那个就讲网友嘛，
嗯，
啊，就是那当然他是对方是什么什么讲了一堆，我一般听见这个好，我可能很直觉的骗你的，骗你的，啊，我要骗你的，因为我的心里说你不要想你骗你的，啊，他是金融的背景啊，等我骗你的，这样子哈，啊，他很帅，我就骗你的，是不是？那我说最好是什么？我是要叫他打开他的 webcam，
嗯，
我说面对面来谈话，那才是真的，
嗯，
啊，可能我们这个，可是我发现到有一些人。他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
他就喜欢这样子，
对对对，
不是太清楚，他才 觉得啊，可以继续讲下去，可以继续接触下去，
而且很甘愿被骗那种感觉，是不是？
那个我倒不知道。
可以这样讲吧，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教网友把这个感情投入在网友身上面？
嗯哼，
就是因为可能这个人呢、啊，本身他在现实生活上他交友有困难，
或者是受伤害，
或者是曾经受过伤害，或者是他对自己自信心有缺乏、
嗯、
他不敢面对面的跟人交友，或者是机会的问题，也许他的工作啊，或者是他的位，他的地理位置啊、
嗯、
他可能在深山，就是很偏远的地方、
嗯、
根本那里都全都认识的，没有再没有陌生人了，所以对他来讲呢，他会把这些交友的情感在这个网上会展露出来，他也会加上他的一些幻想，
嗯，
把这个网友就变成是他的真正的朋友了。这个我坦白讲，我跟网友之间的沟通我也会这样的，
嗯，
我不会想他一些坏的事情，我就是看，我只看到他跟我相似的地段。
那我是一个女性啊，又是妈妈哈，我就觉得这种网恋真的很省钱呢。
不一定啊，我跟你讲啊，
是是
这个有的很花钱、啊。
你也是也太简单了，看
那你看都不用见面，也不用去那个吃个饭、喝个茶，去 date 去约会都没有，那就是你在这儿，他在那儿，那么老远的就聊呗。那
这是刚开始嘛？
这怎么好听就说
什么？刚开始，如果你恋上了一个是住在英国的人哈，
哦，
哎，那你见面的时候那花费哈，那你就知道了，是不是？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也觉得不花钱。
哦、
但我也发现到，实际上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的陷阱，透过网恋这种情况，
嗯、
因为我们看见很多社会新闻，特别是很多的年纪比较长的女性或者男性，女性比较多，好、
嗯，
因为她可能过了适婚年龄。那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又帅好社会地位有的，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哈，然后呢就出现了，嘘寒问暖了哈，那他就很容易就掉进那个里面去了，那掉到那个我不可以讲陷阱了哈，掉到那种氛围当中去的时候，然后他就很愿意的投入之后呢，然后呢就是我们来见面吧，好，我常常听过这故事，对不对？他说他要来找我，我就真的他来了再说，可是他说来之前他先寄东西给我，
哦，
好，他寄东西给我，我寄什么东西给你呢？他说很名贵的东西给我，啊，那寄呢？过不久了，一般来的故事大家都这样，寄呢东西就在什么地方被卡住了
啊，从来都收不到的，
对不对？
哦、
卡住之后呢，就说哎呀，这个呢，因为先要缴多少钱，你才能怎么样怎么样子的，你知道这个就来了哈、啊。那有的人很相信了、啊，你晓得，还大笔大笔的钱呢、啊，大笔大笔的钱呢、啊，就为了一个很虚的东西。那很多时候我看见的社会新闻是警察在苦口婆心在那个银行告诉他骗你的了，不要汇这个钱，那是骗你的，不骗我，他真的，我还看过他的照片，还跟他谈过话，是不是？等等等等的。后来结果有一次我看的社会新闻真是这样的，那警察受不了了，啊，直接抢过这个女孩子的手机就讲，你是哪一位？我是警察。
我好像也听过你这个。
立刻挂掉。
哦。
立刻挂掉。
嗯。
是这样的，对不对？如果他警察说，你看他挂了，是不是？如果他真的那么爱你，那么在乎你，然后他应该会继续下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不能讲都不好的。我也碰过有成功的例子，但的确这个网络的确是虚拟一个地方的时候，当我们情感要投入的时候，我是觉得特别小心、
嗯。我想问问这个年轻人，在你的这个认知里边，你觉得网恋它的吸引力跟一个啊？旁边一位女朋友的吸引力，哪一个是更强烈一点的？
我觉得除了刚才 Jerry 说的那个原因，就是他说我觉得很大因素是性格。
嗯，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发现哦，我以前的就是谈恋爱，我发现都是我们 text 回来的。不是说网络上我们真的见过面，然后交换了电话啊，什么那个以前就是用 MSN 啊，
用网络来维系的，
对对对，通信，我们都是很长期的聊天啊，聊一些想法啊，然后近况啊，讨论一些事情啊，然后慢慢发现，哎，大家的 好像想法挺相似啊，大家的看法啊，各样东西，然后就开始。那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网恋，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你在网络的那个状态之下，你会更加专注在讨论一些想法的东西，或者是感受的东西，就。不是说啊，我们今天去哪里看电影啊，吃什么东西啊，我们去哪里玩啊，
对对，
就
是
你是很快就直接进入去讨论一些交流一些比较内心的一些东西，你这些东西在一般的社交场合是需要一些，
对，
就是一些 warm up 叫什么，
对，
就不会那么快谈到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可能的特质。另外就是你看不到的时候，也从好像我们刚才说就是很多想象的空间啊，你可以把很多你在现实里面很失望的东西，你可能会投注在这个可能性当中啊，可能它是很好的啊，或者是怎样，那这个也是这个道理，就像很多电影为什么很吸引人一样，就是你是想象出来的，有一个可能性，可能它是很好，虽然也可能它是很坏，可是你就很多想象的空间，就比较很那叫什么很暧昧或之类的这样
子。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我们这个对这个题目的思维啊，就是网恋和这个网恋的这个对象的问题。
嗯哼。
刚才程宇讲的是他已经认识了这个人，不过他们是透过网络来维系这段恋爱的关系，或者是
更深入的了
解
到对方，
就不是像
网络上
有些人他们可能在用那个 APP 就是摇一摇，这样
就
找一个对象就来网恋，都不一样的哦。
的确这个也不同，这个是透过网络来维系那个情感，或来对情感的那种的投入，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范畴，好，另外范畴，我就觉得那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透过网络有的时候可能打字也累吧，是不是？干脆直接一点哈，干脆比较容易 focus， 像刚提到比较容易聚焦在一些话题上面，然后很直接的去探讨，那也比较容易可以，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啦，有的时候面对面讲话呢，有一些的表情你闪躲不了，但是网络上你可以闪躲一些表情，就像有的时候你是比较不一定能够接受的时候，但是你在打文字当中的时候，你可以经过一些的思考。那我认为人际关系可能不会很容易进入到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因为有可能我当时的表情并不是我内心最深处的表情，只不过可能今天的情绪等等的各方面。那如果面对面有的时候就可能反而会有这种的冲突，
而且面对面会让你有很多的分散。就是说比如啊，怎么今天穿件这个衣服呢？哎，我今天不是预期你是这样装扮的，也有啊，然后可能就是那一天就不是说很顺的沟通了。
这个男女可能就有差别了，女孩子可能看男孩子穿成这个样子呢，可能有感受，是不是？
但是在网络上呢，大家也不需要想这些事儿，然后我们要说哪个题目，专注的时候，就真
的
是一个内心的交流。
对，你不会害怕说哦，你怎样做啊，怎样说话、啊，声音啊，或者是什么姿势啊，各之类的，你不会，就是你会把这些东西都拿掉，就专注在你们对话的那个内容上面。而且你好像刚才Billy所说，你觉得自己说的东西可能好像不太好，你可以改。改好才发出去，你正常的对话你不能够这样子、啊、你说了就覆水难收嘛，是不是？可是在网络你就可以。
对，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不只是网恋，比如说跟人在对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直接就把字打完之后，有的时候要 send 之前，
对，
有的时候想一想，哎，可能这个时候不好用这些字眼，虽然内心真的可能我们就讲出来也打出来了，可是想一想，可能还是改一下字眼好一点。
对对。
那有的时候经过这个思考的话，那种关系我就觉得。不可以说是假的，可能可以建立在一个更正确更稳定的一个基础上面，会可能会好一点。
对，但我想到这个网恋如果真的是感情慢慢的深了之后，它的这个距离啊带来很大的挑战，还有文化，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如果要真的要成就这段姻缘的话，他所要面对的挑战要比普通的就是啊我们同学谈恋爱呀、啊，或者一个教会里面的教友谈恋爱要大很多。
哦、那当然很大的不同、啊，
对不对？那个大很多了，那个 投资要很大，因为可能有一个人他就需要离开他的这个自己的工作。
但是换个角度，也许那个人他目的就是为了这样，他就要与更远的人谈恋爱，或者是他想离开他现在这个，
想结束现有的这种生活状态，
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的，
也有一些人就我就是要去认识这个金头发蓝眼睛的，好，有人我就是想要这个，那我说你为什么想要这个认识这个，我就想要生一个这个混血的宝宝，人
这蛮有目的性的，
蛮有目的性，
那
我就是去看照片先看好这个人行不行，等于说好像他的我们说的找这个叫什么，找这个基因好的人啊，再找或配种，是不是找那好种嘛，
优生学，
优生学，有的人他可能就很有目的性的，他就要交这种的朋友是什么的，但是刚刚这个佳丽提到了，觉得也是很现实的，如果真的要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方方面面是网络没有办法完全触及到，
这个屏幕背后的一些东西，根本你就是在说两年说五年你都触摸不到的。
对，这个有一些部分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下一段我们去好好去思考的。
主，你造出天大地，高坐在诗人宝座上，弘毅发出，眼如光辉，你这温如明灯闪亮，你的庞贝大有能力，你殿宇高大辉煌，普天之下，万国的神，你慈爱充满全地之上。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让万民扬声向你歌唱。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出天，铺开大地，高坐在世人宝座上，弘毅发出，眼如光辉，你就稳如明灯闪亮，你的庞贝大有能力，你殿宇高大辉煌，普天之下，万国的神，你慈爱充满全地之上。
接下来呢，我有一个问题要抛出来，大家看怎么样答啊？对于网恋呢，就说我们说两个没有见过面的人啊，但是谈了很久了，在网上要不要急着见真身、见真人呢？
这个我个人啊，我个人的一种判断，我是觉得，见面。如果两个人一定要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见面是早晚要的。可是急不急的见面之前，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情感的投入到什么程度。好，如果说是不是情感投入很深了，然后才寻求见面呢？还是说还没有投入很深的情感之前，应该先见面会好一点？因为有一些事情可能这个当事人他的整个周遭的环境，如果真的两个人要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全部要纳入考量的。可是当你情感的投入很深，然后再寻求见面的时候，会不会反而很痛苦呢？如果说不合的话，会不会很痛苦？那另外一方面而言，可能情感投入很深了，可能包容力也更大了。这个就是一体的两面，看你怎么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急着要赶快见面。有的人讲说最好是还没弄得太什么这感情太深的时候
先见个面，
先见面。可是有的人又说不要太急着见面，让他一段时间，让这个大家
筛选一下，
筛选
一下，用见面来筛选，
用见面筛选。有的人讲还没见面就能筛选，
就是提出见面已经是一种筛选了。
对，的确是，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的确是。我想，假如哈一个男孩子提出要见面。那我说100个男孩子提出要见面，你
如果那个是假的
女孩子呢？那有多少女孩子愿意，对不对？有愿意去见面？
起码就把那个假的女孩子已经
筛选出去、
筛选走了。
还有一种就是说，有一些呢，他跟你谈的好像是挺真诚的，但是其实呢，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那个时候你一要见面的时候，也把他筛选走了。
也有可能。
是吧？
但我认为要不要结婚，可能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开始大概没多久就讲了，已经就讲了，
不讲，
不会谈这个问题，
不讲，不会结婚，
不会，你跟他相反。好好，那我们听听这个，不讲，不讲，谈啥？
你见面就是确保是真的是这个真的
这个人，
然后看一下你相片修了多少，然后就看一下在网络上面。聊的东西跟真的人是不是真的好像真的一个同一个人那种感觉。对，因为很多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的经验就是聊的时候发现对方都好像不多话，一直问他九个问题才回答一个问题那种。
哎呦，那还聊得下去啊，
真的很难得。
但是见到面，
然后见面的时候呢，在网络上面不说话的那个哔哩巴拉一直讲话，
啊，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反过来了，
可能他打字有困难，
他打字有困难，
打字困难。
然后反而我朋友就是平常会讲话的那个，他就变得成听对方讲话那个，就角色反过来。然后现在他们也已经好像两三年了，都已经，他们就是网络上面认识，那也感情也很好，就是
蛮有意思的。
对对，这挺有趣。就是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在播音乐之前，我也有在想，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网恋那么受欢迎？很可能是因为那个他很多人就是想找一个陌生人。我就是不想对方知道我什么样子、什么名字、什么背景，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人，大家就是聊一下对方的看法、感受、内心的东西，这样子就需要了。他们那这个才是他们追求的东西，一种共鸣。一种共鸣，因为就是那我觉得比较像是这种状态。如果假设我碰到一个那个网友啊，大家想法很相近，其实我也不 care 你什么名字啊、背景啊、国籍啊样子，不是说完全不 care 啦，就是觉得更加难得的东西可以碰到那种共鸣啊，让你觉得啊，你不是那么的孤单的一个人，那种感觉是很多。我自己经验也好，我身边观察朋友也好，比较像的一个共同点，为什么喜欢网恋的其中一个原因，最主要
就是可能这样反而觉得保护自己了。
对对
啊，
对，
就是对方越陌生，对自己的那个人的背景啊、个人的一些朋友圈的或者工作啊上面的这些影响会
没有负担，
很少。
对
啊，因为你如果跟认识你的人 谈很多心底的话，您反而有担心，万一这个人
他听了
出卖你了哈，是不是啊？万一这个人不是真诚的对你的话，到时候把你的事情到处跟人讲啊，是不是？这个呢，这个可能根本就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跟你
认识的人。
哎，我跟你说啊，也不一定的哦，网络上面的事情啊，也许这个朋友的朋友就正好你的朋友的朋友哦。
对啊，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会查，一看这个朋友，然后之后进去查他的朋友，然后发现哦，他的朋友其中之一是我小学同学，我就听过人家这样子是跟我说，他说哎，
所以
没有想到世界这么小。
你说的这种呢，就是一种平台，某一种平台是这样的，这种平台呢，就是让你认识更多朋友的。有一种平台呢，这一个功能它是可以控制的，它就把不让你看我的朋友圈，你只能看到我，我也只能看到你，我跟我其他朋友聊的天你不会看到的，
连认识你都不会知道，
你不知道的，你都不知道你朋友圈有哪些人的，这种是我们国内的有这样的一种平台，但国外的平台是不一样的。国外的平台呢，是尽量把这个朋友拉得越远越好的。他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原来我跟这个人有共同的朋友。
你可能认识，
可能认，还告诉你，你可能认识这几个人这样的。那这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是说呢，有些人说就是用不同的平台，可能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对。但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应该是当事人他的当时的这种的心理的素质，还有他想追求的东西，可能会决定他在网络上的这种投入的多少。有的人他可能就像刚刚提到的，也许是因为怕受伤，所以他觉得在网络上对他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也许对方都不认识，比较自由，也不认识我是谁，没有真的了解我的底细，那我跟他讲了秘密之后，我可能也不用担心他会出卖我，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讲什么东西。有的人讲完之后他就觉得舒服了，我讲过了这个事情了，但是回头再来讲，今天如果今天的题目讲的是网恋的时候，那恋字这个字呢，就等于说对这个对方可能在时间经过时间的一些的推移的时候，就有一些的
依附
在上面了。就如果说，哎，这个人今天不出现，明天不出现，心理上会觉得怪怪的，会不会觉得怪怪的？那种会不会有这种感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好，这个该怎么办？会不会因此受伤了？我碰过一个，他就说到，他说他只是很真诚的去交网友，网友。可是那我就说，那你交就交了吗？可是他说，为什么我很真心的对待别人，可是别人好像都很敷衍我。是不是？那我说你的真心他可能体会不到。那我说也许他企图想要跟你交往的那个什么那个焦点，也许跟你的想法不同。所以当然他觉得说又不好意思拒绝你或什么，所以就爱理不理你的等等的。那这个人可能他本身因为在他原生的家庭当中他是觉得是比较受伤的，比较缺口的，所以他很容易就把自己的很多的情感的投射在这个网络上，
找一种救赎的感觉，
可能是一种那种感觉。那最糟糕的是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有家庭的人，
就你意思是他已经结婚，
他是结婚的，有孩子的，是不是？可是一提到她老公的时候，她就啊，这不行不等等，这个是我老公这样不行等等的，所以呢，她就不知不觉把这情感投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那我说你这个样子是把你自己放在一个火里面了，可是她又觉得什么东西呢？她觉得她说我可以为了这个人放掉我所有的家庭，你看到这个地步，这种恋我就觉得很可怕了。我说你三思呀，三思呀，
有一点不理智了，
是不是到那个程度？对不对？
其实哈，我手上呢有一个资料，就是说网络上面的这种摆上的一些资料哈，并不是最真实的。就刚刚您说的也是啊，我们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它不真实，但是呢都会接受，因为呢他们会觉得这只是一个轻微的撒谎。每一个平台上都是放上一些谎言，但是这种谎言呢是可以接受的。那这里说呢，有一个研究就测量了80个 网络约会者的身高体重，也检查了他们的驾驶执照，来确认他们的真实年龄。那其实只有80个啊，而且他要检查的东西是非常表面的，身高体重、驾驶执照这之类的啊，真实姓名之类的。那这里边呢，都有颇大比例的是造假的哦。他说，将这些数据哈、与他们的主页对比的时候啊，他们发现90%的人至少在所测量的一个数据上撒谎了。
嗯哼。
啊，但是呢，这幅度还不算大，因为只是几分之一嘛。最频繁撒谎的，你们猜是什么？
身高吗？
体重啊，是体重。他们都把这个体重呢平均调整了5%。那么约会者对他们的年龄呢，就是有一个偏差，网页上跟他真实的年龄呢有偏差了1.5，就是我减了1.5岁啊，30的我说我28.5岁，对，
这是平均来讲，
平均来讲，
实际上肯定不值了。
对，然后呢，和身高上面呢也都是有一点偏差的。那么这个资料就说呢，女性呢倾向于把体重减少一些，而男性呢，在身高上就增加了一些，所以呢所以呢，大家就是说，那里边有谎言，但是呢这些个谎言呢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上，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在网络上久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就跟现实生活就有点脱离了，甚至在网络当中我们生活的觉得我们是很另外一个人，我们就以为我们是那个人。
嗯，
好，我是觉得这也是有它的危险性在这个里面，危险性在里面。但我是觉得在网恋当中，实际上我是觉得可能情在这个精神层面是比较重一点。
嗯，的确
比较精神层面的那种依赖是比较重的。在网络上的这种就是可能是在晚上啦，啊，是个深夜的时候啦，或者什么时候了，在那个时候，对不对？
夜阑人静的时候，
夜深，对不对？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那个那种的心灵上忽然间来的涌上的那种的虚空啦，或什么，然后就会觉得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说说话，亦或是同样每天晚上10点、11点睡觉前，然后在网络上，然后这个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或者很远的地方跟他聊天习惯了，好，就习惯了。可是刚刚也提到的，就是这个到底多久要见面的这个事情，好，是不是应该很急的见面或什么？我是觉得看几个层面啊，我早晚应该见面的。
对，但是我觉得呢，见面之前呢，一定要跟朋友商量一下，别跟家里的人商量啊。家里人你会觉得很难说，有很多事情跟朋友商量一下。为什么呢？我觉得哈，当我们自己进入这段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方案，这个人就是一个好人，这个人他可能长得不漂亮，但是呢他是一个诚恳的人。但是呢，你告诉朋友的时候，朋友呢可能他会更心水清一点，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对，他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呢会看到里边的一些破绽，
给你泼泼冷水，
破绽就像刚刚Billy 说的，他每次都说骗你的骗你的，因为外人来讲会想不大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跟身边的朋友商量一下。
嗯哼，但是如果真要见面的时候，我是觉得见面之前我觉得至少通通话一定要的。
嗯，
好，如果说可能早期叫电话，现在来讲这个社交媒体直接可以通话了。我是觉得说
语音有一个
对不对？语音对不对？语音，我是觉得语音至少要对一下话。如果你语音都没有，我是觉得就很太冒险了，
对对，
太冒险了。因为语音有的时候可以知道多一点点的信息，
嗯。
然后如果真的要见面的话，我是觉得
还可以再视频一下。
对啊，我是说光语音不行，一定要视频，
至少语音。那如果有视频是更好。
没有，其实两个是显示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视频就是看见他
看见那个人了，
是真的是真人还是照片啦？
嗯，
然后语音其实你透过他的声音讲话对话当中，你可以大概感受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讲故事呢还是讲这个实话。
对对对，声音是可以听到。
然后如果真要见面的时候，我是觉得啦，如果说能够不介意的话，好，最好是有第三者再会好一点。
对，
你带个朋友我带个朋友， 啊，那这样这个，但有的人不一定可能不愿意。好，那我是觉得为什么？因为将来的将来久远一点的相处，不是只有两个人。
嗯，
我的朋友圈你也会认得，你的朋友圈我会认得。那我们那么见面会不会是比较安全一点？从安全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点嘛。
对啊。好，接下来呢，春雨为我们介绍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很有意思，大家听一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在许多的赞美诗当中有这样一首赞美诗，每当我听到它的时候，内心就充满了期盼，充满了向往。正如这首歌一开始所唱的，面对面见我的救主，面对面何等安舒，那时我甚欢喜见他，替我受死主耶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首赞美诗歌，它的名字叫做《面对面》。《面对面》是在1898年创作的，当时曲作者图勒牧师正在新泽西州协助开布道会，住在当地牧师的家中。那一天，他和牧师的夫妇外出探访，回到家中已经很迟了，但是又必须赶赴晚上的聚会。夫人来不及准备甜点，但知道图勒很爱吃果冻，就对图勒说，家中只有你中午吃剩的果冻，能不能将就一下呢？图勒很高兴地就接受了，说，这是全给我的吧。而全给我，也就是全为我，给了他一个灵感。他想到，这可以做一首福音诗歌的歌名。于是，就走到了钢琴旁边，在数分钟之内，就谱成了一首曲子。歌词的首句是，救主受苦全然为我，流血死亡全为我。主人听了感觉到非常的兴奋，请他当晚就唱。但是图勒却觉得歌词还需要修饰，等到明天再说吧。第二天早晨，图勒牧师收到了布雷克夫人的来信，在来信中夹着布雷克夫人最近所写的一些作品，请他配曲。其中有一首《面对面》的韵律和《全为我》非常的配合，于是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歌词，采用了布雷克夫人的歌词。图勒怎么也想不到，这一首诗歌竟然成为了他最有名的一首曲子。后来当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心怀喜乐的，希望能够在主的荣光中和主见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图勒牧师和布雷克夫人合作的这首圣诗《面对面》。
Oh,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首歌最后两段所唱的“面对面见我的救主，主认我为他门徒，永世无穷与主同在，实是唱不尽的福。面对面我必要见主，在星空中遥远处，面对面见主的荣耀，到那时心满意足。你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吗？当我们想到就能和主面对面的那一天，心中是多么的盼望。当我们见主的时候，许许多多的疑惑全部都解开，疑惑阴云全散尽。在今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以及疑惑，我们自己无法去解释，甚至无法想得通。但是到了那一天，当我们和主面对面的那一天，主必向我们解释所有的一切。到了那个时候，忧伤痛苦全部都要消除了。今生所有我们不能明白的事，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将全部的为我们解开。正如圣经哥林多前书的13:12所写的，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是的，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主那慈爱温暖的面容了。想到这一天，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期盼，我们整个生命中前行的动力都在乎于此。这是我们素来等候的。
谢谢春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聊这个关于网恋啊。这个网恋这个词呢，对我来说呢，确实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见不着那个人，然后又不知道他很多，然后隔着这么多的距离靠说话来了解他，我觉得好像不是很踏实，也许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吧。
对对，我的想法反而相反，的确、
哦、
就是很
不踏实才好。
不是不踏实，反而是更真实。
哦，
对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场合啊，或者是在家庭场合或者社交的场合，我们会有不同的面，可是在可能在那个网络的空间，你就有一个没有任何重担啊，可以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的那个、
嗯，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抒发的空间、嗯、对，是这样。
所以有人觉得反而在网络上可以让真实的自我可以很自然的呈现出来，
嗯，
好，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还会需要关注到周遭人的眼神啊，
嗯，
但是在网络世界的时候有一些部分实际上是人家见不到的，但是你可以很直接很坦诚的去抒发自己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网络上的这种交谈哈不真实，所以会增加一些浪漫感吧。
但也不可以讲不真实、哦、
对啊，
有的时候他可以很直接把
更真实
的话很真实的讲出来，
他不用担心别人怎么看了、啊、 嗯，说完以后你不喜欢我就拜拜咯，找下一个。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网络上也有它的，在现代来讲，对一些都会当中或城市人内心虚空那一面，它可以有个填补的作用在里面。
所以这些APP 是越来越多。
对对，我觉得在就是我接触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是上这个基督教的这些个网站了哈。很多的教会的网站都有这个平台哦，你们知道吗？那其实我自己当时也很多那个问号，我就想，哎，在教会里面找不到，难道在这个平台上就找到吗？哎，还真的，我知道的好几对真的是漂洋过海的，促成了他们的姻缘。
当然，因为在这种平台当中，可能要进入这个平台之前，他已经先有一些的条件，
对，
已经先过滤过的，
对。
好，不是说什么人都在里面的，
是
因为它是一个既定的一个社群的一群人在里面的，那他们已经有一些共同性了，所以也比较容易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就比较容易，因为彼此也了解一点。
尤其我知道在这个安息日会哈，都有一个平台的，它是蛮国际性的。他第一个就是说全部都是安息日会的教友，那么这个已经是一个筛选了，是不是？
对，
目的性很强。第二就是说大家都是想结婚的，
嗯哼。
那么这两个出来了之后，还有呢，你知道我们教会的，我们不会说是什么那个同性恋啊这些个人的都在里面，那没有这些人，所以他那个范围一直在，就是说什么规范的东西一直在紧缩。好了，那这些人上去之后真的是找到了自己的伴侣的。
对，而且那种目的性也很强，如果说上到这种平台当中，他已经讲了这边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是，
那当然到这边他就晓得我跟你交往了，不只是交个朋友。
嗯，
可是如果在一般的在网络上认识的，他可能有一些人他实际上他并不是想要见面或结婚的，也有这种。可是他对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对象依附性还是很强的，还是有这种现象出现的。
是，
有的人可能可以谈话谈了六年八年，心里的话都掏出来讲的，没见过面的，
嗯，
也可能的。
因为我本身我有做那个听就是听热线的那个志工
啊，
就是陌生人打来，就是防止自杀那种热线。
对，
有很多我知道他们是公众人物，
对，
或者是一些国企啊大企业的一些很高的职业的人。那他们就很共同点都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打来是因为没有人，这里没有人认识我。
对
对
对。
然后有很多不止试过一次，有五次到六次，有一些女生，她会突然间在聊的时候问我一些个人资料，就是你会感觉到她有这种依附在里面开始。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在尤其在大都市的环境里面，人的那种寂寞感啊，
对，
就是越多人反而会感觉越寂寞的那种 很有趣的现象。然后第二就是他们很多时在找一种空间是可以被无条件接纳的，可以做他们自己，说他们自己想说的话。然后所以这个是第一啦。第二就是这些网络的这个网恋的这些 APP 也好，网站也好，他们的出现，他们设定其实是大大提高了一些效率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在网络五分钟你认识一个在加州的人，
对，
在以前的现实的生活条件下，你必须要飞到加州，
对，
然后还不知道那个人跟你聊不聊得来，
对，
然后见面，然后可能你机票也浪费了。可是你透过这个 APP 也好，网站也好，你可以先选择，你不用问人家来自哪里，
条件都放好了。
对啊，你不用问人家你几岁，已经都在这里，你自己选。选好以后，加州也好 ，whatever， 然后就你就跟他聊啊，聊得来就继续聊啊。就是很多已经很有效率，你换一个说法，很多东西就不用说啊，你住在哪里，你是说什么言语，什么什么什么，你是兴趣外号，都已经自己看呐、不用问。
对了，的确这种的现在这种的交友的社交的 APP 啦，这种的平台的确它已经可以把那个条件都放上去了，甚至你也可以选择你要身高体重头发眼睛
啊，对对对，
你什么都可以选择嘛，对不对？然后后来也可以选择职业啦，或者是收入多少啦，或者你喜欢对象是什么样子的啦。当然刚刚提到的这个是可以提升这种的效率。那在这种上面一般来讲他应该是很诚实的提供他所有的资料。
前提是这样。
对， 可是在网恋上而言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要很谨慎一点哈。如果说有一些的害处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还是要去避免的，因为刚刚提到的是比较正面积极的部分，的确有一些人需要，可是终极而言，我是觉得在网络上，如果说我们一个人把我们过多的情感是依附在一个比较虚拟的一个这个网络当中的时候，我是觉得还是要还是谨慎，还取得一个平衡好一点，因为我们还是有现实生活的一些的责任在里面。
是的，
很多报道也有讲到，就是这些网恋很多人就受骗了。
是，
对
对。
但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啊，网络普及了，网恋呢开始进入了很多的人的生活里面的。我们应该说呢，爱情是啊，追寻爱情是人的天性，网络它只是一种工具。那圣经有一句话很好的提醒，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我们不要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有距离的平台，让人的爱呢变得虚假了，是不是？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一家人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您愿意跟我们有更多的分享和沟通吗？您可以写电邮给我，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我们的写信来的地址呢是香港九龙山林道26号，希望福音电台收就可以了。我们等待您的来信。好了，下一次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